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边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一定从小到大有学过这个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对不对啊？那这中间有很多程序嘛，比方一开始啊，先要追求这个生存啊，然后慢慢要追求这个归属感啊。那到了这个金字塔的最顶峰，马斯洛说要追求什么？没错，就是自我实现嘛，是不是？所以自我实现这个词呢，一直烙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从小都有很多的这个梦想，很多想要实现的愿望，可是啊，出了社会开始打转，经历了一些冷暖之后，我们发现当初的那些雄心壮志，以及当初那些闪闪发亮的眼神，慢慢的被消磨殆尽了。各位，我们扪心自问一下，你觉得你现在真的有自我实现吗？可能我们会稍微犹豫一个几秒，对不对？在这几秒之间，我们可能回想起自己很多的无奈，但是也回想起自己过去很多的一个梦想。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给大家激励一下，在新的一年，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希望。最近呢，我读了我的好朋友艾瑞克的一本书，叫做《内在成就》，它里面提到自我实现方法，我觉得太棒了，在年初读到特别适合，因为这时候我们的斗志最高，用梳理的方法帮助我们重新找回自我实现的这个动力。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艾瑞克。Hello， 艾瑞克，欢迎。
Hello， 欧阳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艾瑞克。
艾瑞克，恭喜你出新书了，
谢谢。
而且我觉得你这本书的封的设计我好喜欢啊！刚刚那个 Justin 制作人还可以跟我们聊，说你这个书封设计哦，那个背面看这个颜色，居然是这种年度流行色，有点玫瑰金的 feel。然后我自己一眼看下去，我发现，你这个书封上面有一个很像是地理等高线的这个图啊。那我就蛮好奇的，就是因为你的书一定都会暗藏玄机，
对，
自己你内在原理就两种版本，正着读反着读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你这一次这本书一定有一些玄机，所以我真是想问一下，你这个书封上面一个很像等高线的图，它有什么样的含义啊？
它其实是造一座人生的山，我们不要把成就啊当成是一个要去征服的东西，其实因为就算一座山你爬过了以后，其实你都会走下坡，
是，
所以你如果把它当作挑战，那你注定都会有那一种就是慢慢好像在往下滑、然后你会觉得有点暗淡啊，失落感，必然的，
人生最难走的就是下坡路，
对，
对不对？
那是因为齁，很多人都是把那个人生当作是追逐事业，那是第一座山、但是第二座山呢，其实是在发展你个人真正的这个，你说你的本质，然后把你的天命把它实现、你只是在这个追寻天命的过程，你其实是不断在累积的、不管好的经验坏的经验，其实都是经验，都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你这个经验值是不断不断在堆高的，是造一座人生的山。
太棒了，你看我就说它这封面绝对不是随便设计的、绝对是有一些富有寓意的概念在这里面的， 对不对？这样一讲我就知道，为什么封面是这样，其实就是要你去造一座人生的山。所以各位，今天这一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造出属于你人生的山。那其实讲到这个造人生的山，我发现艾瑞克，我认识你以来，我发现你有一个很强大的能力，就是你总能吸引贵人帮助你，而且你很常把贵人挂在嘴上。比方我邀请你来我节目，对不对啊？然后你就说：“哎呀，感谢欧阳老师，你是我的贵人哦。”我听了很爽啊，我想说，我何德何能当你的贵人啊？是我谢谢你愿意再次来我们的节目畅聊那么多集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要跟你学的，就是很多机会，然后你就会把身边的这些邀请人当贵人，因此你是我所见朋友里面 OK 数一数二，很会找到机会跟贵人的。另外一个是吴家德，你们两个并列，你知道吗 ？OK， 所以艾瑞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你新书有特别去提到这个叫做创造机缘。有些人就会抱怨呐、哎呦，我自己为什么生不逢时，没有遇到伯乐？可是你就是身边满满的伯乐，你是怎么样去创造出这些机缘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书里面有提到这个机缘力，是要主动去创造一个 你说创造这个幸福的意外，
对，
其实是有条件的、嗯、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五种方法，其实、哦、每个人都可以有更多的贵人来帮助你。
嗯、
哦、我举个例子啦、哦、
好，
在这个书的92页
的地方、哦、
他有提到，第一个是你要能够
移除我们这个所谓的偏见， 对，
对
不对？
那第二个是开放心灵，
嗯，
我先念一遍，待会再解释。然后第三个是要培养情绪基础与动机，
嗯，
好，然后第四个是透过行动去连接人脉，
嗯，
第五个是弹性的看待事情发生。那我很快的讲解一下哦，移除偏见呢，就是说，比如我出内在原理的时候啊，我本来是要写给职场上班族的哦，
嗯，
我是要让他们在这个职场上发挥更大的这个力量啊，可以有更高的这个成就。
是，
结果发觉竟然是在教育圈爆红，才刚上市，
想不到吧？
哎，才刚上市，
对，
不到一个月，很多那个教师的共同备课哈的团体都是在读这一本内在原理、
哦、
所以那时候我想哈，我本来不是要写给你们看的结果你知道吗，很多老师来邀约我去学校演讲，我本来是不敢接，
嗯，
因为国中高中诶那个年纪的孩子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诶，
嗯，
我们可能无法控制他们哦，尤其有那个中二的那些孩子们，
对
啊，后来我想说好吧、啊、不然就试试看、
嗯、
结果告诉你我在学校演讲啊火红，大概讲了100多场
对，
然后很多经验也是在对孩子们讲的过程里面去累积的，
嗯，
所以我后来接很多企业演讲，我已经有很高的经验值了嘛，
嗯，
所以如果我一开始是直接锁定说，哎、欸，我只接企业的演讲啊，我不去学校，反正我的经验值累积会很少，
没错，
会很慢
哦，
对，所以移除偏见哦，就是说上天的安排其实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
你要去臣服于这些上天的安排，你不要太执着说啊，不不不，我只要怎样，
嗯，
其实我们可能错了，很、嗯、可能错了，
它其实也就是一种不要自我设限，
对
对不对、嗯、OK， 好，这个叫移除偏见。
那开放心灵，我很简短一句话就说哈，
嗯，
你如果是很要求完美的人，
对，
你就失去了开放性
哦，
反而你会少了很多的机会，
对，
好，比如说啊，我曾经跟完美主义者共事，哇，后来发觉那是控制狂欸，
很累，
以后我就不敢再跟他合作了，
是是是是，
所以以后他请我都会找理由就跟他玩对，所以开放心灵其实是贵人缘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嗯，要保留一点弹性，对不对哈？
那第三个啊，培养情绪基础与动机哈，我就用这个心中有神，
对，
眼中有别人，
对，
我们要有这样子愿意去眼中看到很多别人的这一种，
嗯，
你说嗯，同理心也好，
是
能够用感恩的心去回应我们周遭所有人对我们的、嗯、其实这样子也会引来很多的贵人缘，
嗯，我觉得这很重要。爱大我跟你讲，你太无私分享，你知道吗？我觉得爱大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就是他书里讲什么他就哇一股脑全部都要告诉大家，但是你知道我比较市侩一点，说爱大你今天只能分享三招好不好，你都分享完了谁去找书来读，对不对？好，所以爱大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创造机缘的三个方法，还有两个我阻止爱大说出来，他已经忍不住要说了哈，还有两个请各位听众朋友去找来读一下，好，找来读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技巧都非常非常的棒。好，所以你要自我实现很重要，就是你要创造机缘嘛，让贵人帮你一把嘛。你发现有些人为什么身边都是贵人，有些人为什么贵人都远离他，因为贵人他们也知道他们要帮谁，那个效益才会大，对不对？好，那顺着这个话题呢，我想聊另外一个概念是这样哈。我听过一句话，这句话影响我很深，就爱因斯坦说的。好，他说如果你要一只鱼去爬树，他终其一生会觉得自己是笨蛋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鱼适合的就在水里游嘛，你强迫它去爬树干嘛呢？可是你有发现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或在很多人生当中，它就是那一只被逼上树上面的鱼，你知道吗？好，所以艾大其实你在书里哦，特别用一个很棒的类比，我超级喜欢的，你用这个元素跟化合物好这样的关系来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个人啊，你要懂得重组你的技能优势，这非常重要啊。艾瑞克，这个概念是怎么一回事呢？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吧。
这个就是现在科技业很常用的，叫做逆向工程法。
逆向工程法，
对，它要把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把它拆解开来成很多的元件，
是
再从这些元件里面去看 重组的过程有没有一些优化的空间，
嗯，
是不是有一些元素根本可以不用，
嗯，
或者纳入新的元素，你就会成为一个创新了。
哦，
对，因为你比如说啦，嗯，我在书里面有列了一个表格齁，是把这个演讲的能力把它拆开来，
嗯，
在书的第101页，
嗯，
演讲能力其实齁细拆是很多细项的哦，
对，
我书里面列举了10项，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这是我问过很多演讲高手，嗯，我们共同整理出来的，
嗯，
大概有这10种，但是你看哦，比如说啦，第一个拥有高价值的内容，
嗯，
也就是有干货，
嗯，
能掌握听众需求，
嗯，
还有声音表达技巧，你看哦，如果有这3项的话，可不可以录 podcast？
欸，可以啊，
可以啊 ，Podcast 就最需要就是这3个啊，
没错。
所以你看，你也来录了，
嗯。
然后我最敬佩的讲师之一啦，就是谢文宪宪哥，
啊，宪哥，
他现在也在录 Podcast，
对 对，
对。但是老实说，如果你把自己追求的原本是这个专业讲师，
嗯，
那其实有一些你可能不具备啦，细项，我举个例子好了，肢体语言的掌握，
嗯，
有些人不太会，
对。
然后还有对这个场景跟道具的使用，
嗯，
有些人也比较笨拙，
是，
还有舞台魅力，所以有些人会想说，哇，我这些都没有，那我就不可能靠这个演说来吃饭了嘛，
嗯，
但是你错了，大象的专长，比如说演讲，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技能，
嗯，
你必须把它打散拆开来以后，你要从细项里面去看，你有的是哪些，你缺的是什么，
嗯。
缺的有办法补吗？如果可以补，你要找谁去补？所以我书里面呢，啊，每一章最后都有一个行动清单，
嗯，
就是会教你怎么拆开你现有的技能，
对，
然后找出你缺的几个元素，
嗯，
列出你可以找谁去把它补强，
对，
以及你现有的比较优势的，可以把它拿到什么领域去用。所以啊，比如说我们在 A 领域，有时候想说，哎呦，我如果要放弃 A 跨到 B。很多人就不敢了，因为他怕什么都没有了，
是
要从零开始，大家就不敢踏入了。但是我告诉他们，其实拆解以后，你会发觉 A 里面呢，啊，从 A1 到 A10 的小技巧，有一些它就是在 B 需要的，
嗯，
你要先利用这个小项的技巧，它是 portable， 也就是可稀释的技能，
嗯，
你利用这个先切入，
嗯
，B 里面你先用这个把它。站稳了脚跟以后，你再慢慢去增加 B 所需要的能力。
哦，
所以很多跨领域，
对，
很多人不敢跨，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一种拆解跟重组的概念。
是，
他们误以为我不敢到 B， 因为 B 我完全没有经验基础。事实上，你仔细拆分 B 的，从 B1 到 B10，
嗯，
一定有一两项是你现在已经具备的能力。
对，欸，其实讲到这边，我回想一个艾大你身上的故事，跟听众朋友分享。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艾大常常办一些演讲活动，然后我也常常参加，然后我印象最深刻就有一次你办一个演讲活动，然后找来都是那种很厉害的作家，很厉害的讲师，每个人上来讲，然后讲完之后，然后你上台你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说哇塞，今天找来这么多厉害的高手，讲完我真的发现我跟他们差太远了。我那时候就觉得很 shock， 说哇，你是主办人，你怎么自己说我跟他们真的差太远，然后你说我回去还要再练练。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说别人很厉害，就会觉得我自己很弱，所以我都找一堆弱的显现我很厉害。可是我觉得你最厉害就是你会去拆解他们怎么做到，
对，
你可能会去拆解，哎，许荣哲老师他怎么做的，哎，宪哥他怎么做的，哎，嘉德他怎么说的，然后回去之后就把它整合成一个一个的元素，
没错，
然后变成你的这个化合物，
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也不妨可以试着去做做看。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是，除了外在的技能，我们刚刚讲都是比较偏外在技能，你要拆解元素，然后再把它变成一个化合物。但是呢，厉害的人同样你的心灵也要够强韧。我见过很多，哎，他明明就很厉害的人，可对自己没信心，一点点小小挫败就觉得自己不太行，裹足不前，可他其实能力是很好的，欸，对不对？那其实你这个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哎，我们必须要培养我们自己的内在强韧。那内在强韧当然有很多。那我发现你最聚焦一个就是在谈转念这件事情。
嗯，
那我好奇了，就是艾大，假如我们生命中遇到一些课题，这个转念这个能力是可以练习的吗？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它绝对可以刻意练习，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练出来的。
是，
而且我教了很多人，他们学会转念，
嗯，
越来越快。
哦，
不管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哦，告诉自己一件事， 任何事情的发生一定都有目的的，
嗯，
而且是要教你学会一些什么，
就算是一件坏事，
对，好，嗯，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先告诉自己，其实背后都有好事，你马上找出来，所以你的下一步就是要马上去找。那好事是什么？
是
啊，比如说啦，我们假设今天要来录的这个录 podcast 过程啊，你就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小小意外啦，
好，
交通事故。
就是，好，假设我们录完之后发现哎，欸，没收音，下次脸都绿了，怎么办？
其实我们都会按照我们的规划，觉得说一定是按照我们计划的这个 A B C D 的次序是最好的嘛。但是你要知道，上天的安排复杂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对，
所以它可能会让我们重新，比如说，没关系啊，我再来录一次，我一定会讲的比上一次好。
哇，
因为这是
你是我见过最佛心的来宾。
不是，因为我一直都是这种思维。
是，
你如果再给我一次，我一定百分之百保证。比上一次更好，
这个转念很棒。
对，所以你只要给我第二次机会，我会感谢你。哎，
是，
我会说哇，我可以来录第二次，太好了。
是，嗯，这是为什么艾瑞克一出新书，我就迫不及待找他来，因为他都会把这视为机会，不会视为负担。这个能力是我要跟他学习的，好不好？好，所以我相信转念这能力可以帮助你培养你强韧的这个心理状态。那今天呢，我们访问到是艾瑞克，他最近出了这本新书，叫做《内在成就》，我觉得这个是。成功学里面非常特别的一本书，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强调我们的外在的成就，可这本书聚焦在如何去提升你的内在成就。那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我也会把这本书的书籍连结放在节目的资讯栏。这本书我读过了，至少读三次，非常好看，我非常喜欢，所以我诚心的推荐给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来读。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艾瑞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
好，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